三章十三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好早着了，就让我来读。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有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看，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请他来传讲神的话。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最妙的道》，第二讲《爱的表现与持久》。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周刊第七页的讲道的大纲。我们上一次就是这个讲到的前面的两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爱是人性里面最深的一个情感。不过圣经的爱呢是很独特的，因为圣经不是叫你去更努力 try hard 更努力的去爱人，而是叫你先回到爱的那个源头啊，爱的那个源头就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说保罗讲，当你信靠耶稣，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也告诉我们了，我们信靠耶稣就是跟耶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我们跟耶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团体，我们是加入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属于耶稣的身体。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经常用这个身体的肢体啊来表达你跟我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肢体，让主的爱通过每一个肢体呢流露出来。每一个肢体，手跟脚跟眼睛都在反映这个头脑，这个头的意念跟那个想法。那这就是那个爱的那个原理了。爱的原理就是我不在这个手不再关注手要什么，这只手关注的是主，他的头脑要他怎么样。神，我们的主怎么爱我们，那我们去关注去欣赏别人，那这就免去了骄傲，免去了骄傲。那不过我们同时啊也可以像主一样去爱另外一个人，用我所有的，不是看我没有什么， 用我所有的去爱另外一个人，这也免去自卑。那这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还有今天我们当中所需要的，免去有的人有什么恩赐的人免去骄傲，没有的人也不要自卑，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保罗接下来说这个爱为什么必要，因为保罗在13章1到3节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爱，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爱，你向神的敬拜没有价值，你为人的服侍没有作用，你最大的牺牲甚至连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弃了，也没有一点的益处。所以我们就了解，哦，爱的原理是这样子，流露神的爱，流露主的爱。爱的那个重要性是在于它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任何的功用和价值。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爱的诗歌，从第四节来看，认识这个从神来的这种真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主要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指引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地方在这个生命成圣的道路上需要你的话来接近，来塑造改变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主的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情歌，对吗？我们听很多，哇，什么角度来讲这个爱情都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情歌啊，充满各种的情绪，沸腾的那种情绪，这种的感受，对不对？感受很多，你看那些听那些情歌，你觉得哇，他们怎么样描述一个人的感受啊？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我很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啊，这样的一种情绪啊，怎么的表达出来？那其实保罗在圣经里面呢，他不缺少这种情绪情感，因为刚才起因经文你们注意到，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描述神的爱的时候是多么的丰富，哦，在天上的地上的，就算死或者生，没有一个没有一件事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所以他也可以，他可以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用很丰富的感情来描述神的爱，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在这里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了解，因为保罗是一个牧者，他了解哥林多教会的需要跟罗马教会的需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需要的也是我们的需要，那哥林多教会需要的还有我们的需要，就是要先认识第一点，爱的表现。那爱的表现，那为什么呢？可能先退一步，先退一步来想，那我不知道啦，你一辈子有没有机会戴过劳力士的手表 Rolex 啊？如果你有戴着的话呢，你不要紧张，因为现在我要告诉你怎么样分辨真的 Rolex 和假的 Rolex 啊，所以你不要照着我去做，你回家才去做啊。两个特征都是表现得出来，第一个特征呢，就是那个秒针呢，那个一秒一秒的那个秒针呢，那个秒针是怎么走的呢？那秒针是怎么走？因为一般的表，包括假的劳力士的表，都是用石英的技术 Quartz Technology 做的，那所以它的秒针呢是滴滴滴滴这样走的。不过真的 Rolex 呢不是用石英的，所以它的表，它的秒针呢是少的，你完全感受不到它在跳，这是第一个表现。那当然因为不是用石英的技术，而是我们英文说完全是机械 mechanical， 所以你拿去耳朵那边听你也听不到声音，所以拿回家才去看一下。那不过我要说明的就是这样，保罗知道他可以用很丰富的情绪来描述这个爱，不过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感情绪有时候是主观，不一定是可靠的。不过表现，那当他用这些具体的表现来描述这个爱，就能够帮助你跟我来分辨我们的表现 是不是出于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真的爱，那个真的爱，怎么样让这个爱流露出来啊？也是通过这个能够表现的出来的啊。所以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流露出来呢？这个爱啊，保罗在四到七节用一系列正反两面的形容的这个表现，好像一个钱币或者一个手表有两面一样，来描述这个爱。正面，这个爱的正面表现呢是彰显基督，这个爱的正面是彰显基督。保罗一开始啊，保罗一开始还没到这个 slide， 保罗一开始就说了，那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忍耐不是说我愿意等很久，因为你听到忍耐哦，我要等很久，那不只是这样。那这个忍耐的意思啊，弟兄姐妹听清楚，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忍耐的意思是，我受了对方的伤害很多，不过我选择不还手，不反击，反而继续的以善来回应对方，不是等很久哦，撑着，不是，是我受了伤害，不过我选择不反击，而且呢，继续的以善来回报对方。那所以你，我相信你就立刻哈，是这么一回事啊，是的，人以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报复，就是要反击。不过主不断的用他的话来鼓励挑战我们，可能盼望他也鼓励你挑战你，至少他让我看见，很多时候让我看见有人体现出这种忍耐的观念，这种忍耐的观念，被恶人，被恶的话所攻击了，他以恩慈的话来回答他们，回答他们。那这就流露出，记得那个秒针吗？啊，这就这个表现，就流露出一个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爱。那因为主耶稣啊，如果我们回去思想耶稣的这个服事的生平，他也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生命。他表现出的生命是怎么样呢？记得吗？他在十字架上，他求神赦免那个把他钉在上面的那个钉钉啊，对吗？以恩慈来回应那些伤害而且嘲笑他的人。那不过我们反过来看，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反过来看，可能你被某一个人伤害过，因此你恨他，你恨他，你恨他，一见到他你被刺激到，哎呀，你知道那种情绪，哎呀，你的恶毒的话呢就挡不住了，就立刻脱口而出了，你可能有这种体会过。那就让耶稣恩慈的话，恩慈的心也感动你，因为你知道吗？耶稣或者说圣经这段话告诉我们啊，如果对方也曾经信靠了主耶稣，即使他真的是错了，你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曾经以他的恩慈，神的恩慈来对待这个人，对待这个刺激你的人，是这样子的。神差他的儿子耶稣为这个人死，为他死了。那你讨厌他，不过神看他为宝贵，神看他为宝贵的，是这样子。求主给你力量啊，看见诶，不只是我怎么看待这个人，这个忍耐的观念，我们怎么样以恩慈来回报呢？就是我们先看到主怎么看待他。那当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个膝盖的那个伤口啊还裂的时候，还那个血还在流的时候啊，你很敏感，你最怕就有人去碰它，碰那个伤口，最怕就是这样。不过我们有时候被伤害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叫我们回避，不要人家去碰，我们不要去接触人，因为我们怕再次的被碰到， 再一次的被伤害，再一次的被刺痛，我们怕这个，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勉励我们呢、当你认识到这个从神来的爱的时候，那神也会赐下忍耐和恩慈，爱是忍耐又有恩慈，赐下忍耐和恩慈来彰显基督。还有啊，保罗进一步说，这个正面的表现，除了不回报，受了伤害不回报，以恩慈来回报人之外呢，接下来还有宽容和忍耐。宽容和忍耐的心态彰显主，你看第七节那边说，凡事忍耐，也加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个包容啊，这个包容的含义，用图画来描述的话呢，是你拿一块布，你拿一块布遮住，把对方的那个错遮盖了，把对方的那个恶丑陋的一面遮盖了，然后在上面你放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一个叫相信，一个叫盼望。相信和盼望，就是说啊，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呢，这个从神来那个秒针啊，那个真货真的爱的那个表现呢，就是我们不被一种的怀疑或者一种愤世嫉俗啊 cynicism 所占据了。我不只是说我以善来回报，我把这个人的丑陋遮盖了，而且我相信，记得吗？那块布上面的两样东西，我相信神可以改变这个人的心，而且呢，另外一件，我抓住一个和好的一个盼望。我相信神能够改变这个人的心，我抓住有一天我们能够和好。那具体的说就是这样，你所信任的那个人，他令你失望了，亏负你了，对不起你了。不过如果有一天他向你认错，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个决定了。弟兄姐妹，你的这个决定就是，当我原谅他，我就是拿那块布遮盖了他的错，然后呢，我相信神能够改变他，我盼望我们能够和好，即使这个过程呢是崎岖的，这个过程不是平坦的，因为这个人可能还会再犯错。是这样子的，你觉得难以相信，难以接受。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记得吗？他不只是赦免了你过去的罪，他也担当了你以后的罪。因此当主耶稣在跟彼得，刚才圣餐讲到彼得冲动啊，这一次另外一次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说，哎呀，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当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耶稣不是在刺激他，耶稣不是在刺激，因为耶稣将要示范这个七十个七次的饶恕，通过他自己的死，他将要示范这个相信和这个盼望这样的一种心。那我们呢？所以我们说，哎呀，不可能，很难。耶稣跟你讲，我已经这样做了。那他不只是这样做，这个爱，我们的爱啊，彰显基督。接下来呢，也同时有一个约束，反面约束你不抬举你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用一系列的布啊，在这个四到七节，对不对？你看到很多的布来描述这个爱的具体的表现，因为回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教会里头有两派嘛，这两派的冲突是什么呢？有一派是那个方言派，他们说方言的人，有这个恩赐的人，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证据，这是这个方言派。于是他们就轻看另外一派，那个不会说方言的那种人。 那一些不会说方言的人呢，他们就被伤害了，很嫉妒，很生气，生气到想离开教会啊，这就是哥林多的教会，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两派的人。所以保罗心里面他在写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教导这两派的人呢？怎么教导这两派的人？于是为他们预备了两方面的功课，通过几个步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做。对于那些讲方言派，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的，保罗说不要自夸，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为自己有某一个好处恩赐而自夸，好像这个气球膨胀了一样，被自己的好所冲昏了头啊，觉得自己多么的好，多么的厉害，羞辱那些没有这个恩赐的人，说哎呀没有啦，我们没有讲方言的恩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有，不过你还是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恩赐的，你可能你自己的过去的一些成就啊，作为这个成功的标准啊，看他如果他像我一样哦，教养孩子的话呢，哎呀，他的孩子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我变成了一个成功、一个正确的一个标准，我太重视我自己了，抬举我自己，把自己有的放大了啊，这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问题，看自己是成功的标准啊，这时候你需要神的爱来约束你，约束你，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自夸，不张狂，因为神的爱是他先爱我这个需要神恩典的人。对于那些受委屈的人呢，另外一派记得吗？如果你是那个受委屈，你觉得别人比你好，那保罗也要对你说话，保罗说爱是不嫉妒，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也是四个不，你也是太看重你自己了，保罗讲，那你不要不满别人有的是什么，他有的是什么，我没有什么，或者生他的气，或者因为这个人说了一些话，哎，你记一下他的错，你记一下他的错，还把还有机会呢把他暴露出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对那些没有方言恩赐，对那些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比别人差的而产生这种心态的人，不要嫉妒，不要发怒，不要计算他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有一些人呢，弟兄姐妹，他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了，他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很敏感，他就很容易被人家冒犯了，因此抓住记住别人的恶，找一个机会暴露出来。有人在教会里面啊，也是可能会这样的。我们当然我们在家庭婚姻里面也可能是这样，或者在教会里面呢，你看到有些人被偶然的啊被伤害了，啊被伤害的时候呢，哎呀，他就是你看到教会就是这样啊，对吗？我们就看，哎呀，就是咯，你看这就证明我一向来所怀疑、所想象的一个过失、一个伤害啊，就把过去大家在他身上的爱心抹杀掉了，没有了，全部都是错的。那盼望我们不是这样。那因为如果你是这样，或者你自己接触过这样的人，你了解对吗？那这样的人是很负能量，或者英文说很 toxic， 很 toxic，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很负面的。突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即使只是一件，他会把它暴露出来，散发这个毒气啊。那保罗说不是的，从主来的爱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他知道他不是个幼稚的人，这个领受了神的爱的，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有问题，有他的挑战，他知道了。不过呢，从神来的爱叫他不停留在这个人的错，不喜欢不义，叫他突出的是真理，叫他看见的是真理在哪一个方面，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真理怎么样得胜了。 啊，他就会看见，哎呀，为这某某人信主，感谢主，他为这某某弟兄被建立起来，赞美神，他为这教会里面所看见的善行、恩慈的举动而感恩。那我们可以成为这种驱散毒气的人呢，对吗？你跟我都可以。特别是当我们明白这个从神来的爱是这样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就可以正面的来谈包容、相信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那不是说不可以反馈啊，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意见啊，这个圣公分享会弟兄姐妹提出来的意见啊，三四页这么多 bullet point， 很好，我们可以有正当的渠道提供反馈啊，不过不要做一个负能量的人。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这个从神来的爱就是有这两面啊，正面彰显基督，反面不抬举自己，不专注自己。不过保罗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爱最有价值，因为这个爱呢是持久不变的。下一个是吧，这个爱是持久不变的。那保罗通过比较当时记得那个讲方言跟没有方言恩赐的人的来突出人所夸耀的只限今生呢，人夸耀的东西只限今生。那再大的恩赐呢，再大的这个恩赐啊，即使是讲方言的恩赐也好，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也好，或者接下来保罗说知道各样的奥秘也好，那都是今生的福气，很好，可是是暂时的，可是是暂时的。那这些福气呢，只是间接的让人来认识这位神，好像保罗说的这个镜子啊，间接的让人认识神，这就是它的作用。你有的恩赐只是让人通过这些恩赐来认识神，这个不是 be all and end all， 这个不是你的最大的一个恩赐跟目的。我还记得到美国去读神学之前呢，要出发前的那一两个月，这个是2010年啊，相当久以前，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有 Google 了啊，所以通过网络啊，哇，我可以预先到那个神学院的那个小镇上去，哇，我可以在他的路上走来走去啊，我在我住的小区那边呢，那个大门口看啊，然后啊，走到看离神学院多远啊，开车沿着那条路啊，在 Google Map 上面沿着那条路走到神学院那边去啊，哇，我就参观了整个地方，好像觉得自己很熟悉，不过一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哎呀，完全不同，对不对？天渊之别，天渊之别。圣经告诉我们呢，今生你所夸耀的就是这样，好像那个 Google Map 所看见的，这些都是很暂时，这些都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那如果你有恩赐的话，有什么好处的话，不要骄傲，不要膨胀了，因为都是暂时，我们要看到的是更大的一个福气。以前有一次我回我爸爸妈妈的家，在他们的储藏室里面找一件东西的时候，哇，我收出一袋的玩具兵跟玩具车，一大袋，还有坦克车，哇，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小时候玩玩具的回忆。你说我接下来有没有花半个小时在那边玩？没有啦。你看这个玩具，再多的美好回忆呢，都是过去了。你花五分钟玩都不会了，因为这是过去。那十一节的意思，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有一天，你为着你所夸的一切的好处，你会说：“哎呀，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些都是很有限，这些都是随手可以丢掉的。”那你有的恩赐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保罗说有一件更大的，那个真的在后面。弟兄姐妹朋友们，可能想一下，可能我们你说哎呀，基督徒讲恩赐，那可是你呢，你可能有一个东西你是很重视的一件东西，健康也好，生命也好，很多人不想死，听到绝症，哇，立刻完全100%配合医生 的指示，希望能够挽回他的性命。假设你挽回了，那你怎么样呢？多二十年，多三十年，最后保罗说都归于无有，归于无有。不过归于无有之后还有多一件事，圣经说你要与神面对面，你要与神面对面，你要见到复活的主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这个就是最后一刻了，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当到那个时候呢，你真知道神，神也真知道你了，全知道了。盼望我们看见的是那一幕啊，我们把握现在，不过真的到那个时候归于无有，你会面对面见到神，预备了没有呢？那这个是一个今生所夸的都是短暂的，只限于今生。不过反过来呢，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爱呢是永不止息的，从神来的爱呢是永不止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你发现有三个东西，不是一个，是三样，有信，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不过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前面其实已经给你答案了。保罗前面记得吗？他说过的，他说过你可以有那个信心大到你可以移山，记得吗？你可以行神迹，这样的一种信心却没有爱，这是可能的。不过第七节说爱，从神来的爱却能够叫你凡事相信，叫你能够凡事相信。同样的，因为有爱，我们能够凡事盼望。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过去的图画呢，就是哦，原来信心、盼望跟爱心啊，是三根柱子啊，好像这个信仰的建筑物的三根柱子，其中当然爱心是最粗的那一根。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这个信仰呢，有两根柱子而已，就是盼望和信心。爱心在哪里啊？爱心是那个地基，爱心是那个地基。信心和盼望建造在爱心上面，支撑整个信仰。那真的，你们可以体会到，相信这个爱心的那个表现啊，在每一个信仰生活，你个人的生活里面呢，能够体现出来，在疫情当中能够体现出来，对吗？我们全家人确诊的时候，有弟兄姐妹送爱心的礼物到我们家，那边我们一面吃一面为着他们感恩呢。啊，小小的一些的爱心的举动呢，就让你想到，哎，原来有一些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有一些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你可能会在学习爱心的功课会泄气啊，不过保罗说，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爱是永远存在的，永远的存在。你在建立这个人，你在反映从神来的爱，这个是有永远价值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认识爱就是认识四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第一个爱呢，就是认识，第一个观念就是认识爱的原理啊，不关注我们自己，而是神怎么爱他。第二个观念呢，是认识爱的必要。那如果没有爱，整个的信仰生活没有作用。第三个观念，今天我们讲这个爱的表现。那爱的表现是两面的，彰显基督，不抬举我们自己。那最后，爱的价值，看见今生再好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过爱有永远的、永存的价值。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啦，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求神让他带他的财富进到天堂去，结果他真的神允许他这么做，他带着他就把他的财富呢换成金条啊，几个金条带到天堂去。他带上天堂的时候，彼得看到他，一定是彼得的，我站在门那边，彼得看到他说，哎，你为什么带石头来到天堂？他说，不是啊，这些是金条啊。彼得说，是啊，我们这里是用金条来铺路的嘛。所以我想我们有一天会看到，我们所看重的在神的眼里呢没有什么价值，让我们现在就看到 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爱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被提醒，主啊，让我们知道主我们的生命体会了主的爱，不过主我们还需要来不断的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主你感动我们的心，让主的爱从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彰显我们自己，而是彰显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